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思。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第七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对，听到此。
谢谢琳娜指示。感谢神，我们可以今天来一起的把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系列听完。可能在座的一些朋友们，你们还没有信主，你们会想，哎，怎么基督教的崇拜有一大半的时间呢听一个人在那边讲？不是因为我很厉害，不是的，是因为神，我们的神，基督教所敬拜的神是一个讲道理的神。他讲什么道理呢？他赐给我们这本圣经。所以每当我们在这边讲道理的时候呢，不是讲我自己要讲的道理，而是讲神要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我们才讲讲道。所以这个人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神要说什么。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两三个月，我们来谈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叫做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神许可的话，我们下个月开始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君王。我们在下半年2019年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先知，因为在旧约是这样的来呈现弥赛亚，弥赛亚是我们的祭司，是我们的君王，也是我们的先知。好，所以假如你还记得在第一讲我们学到说，我们要效法这位谦卑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因为他成为软弱的人，因为他成为受苦的人，他成为一个被召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骄傲，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谦卑的神。第二讲我们就说，我们要来投靠这位完全的大祭司，因为他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为何？第一，他是唯一毫无瑕疵的大祭司。第二，他是唯一升上高天做大祭司的那位。第三，他是唯一被称为君王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要持定紧紧握着所承认的道，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求。所以第三堂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服侍这位不变的大祭司因为这位大祭司的公义永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的启示永不改变。所以我们要侍奉神，侍奉神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爱慕这位尊贵的大祭司其实坦白说，今天这一讲是最难讲，它是最硬的骨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牙齿可以把这个骨头咀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神，你告诉我们， 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主你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是的，今天是你虽然是个灵，我们看不见你，不过是你在我们当中，你要打开人的心门，向人说话，无论是信主的，无论是不信主的，主我们求你，求你自己的话语藏在他们的心里，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生命。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手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教会里头有你可以用这样一个图表来形容教会啊。这是宣信堂，一个有形的教会啊。你拿事工，你拿的会有会有手册的时候，这就是我所有的会友都在里头。好，不过你知道吗？所有的教会啊，所有有形的教会呢，里头都有两种人，一种我们叫做会友或者信徒。不过你看这里有一小撮的人。这小撮的人他不信主的，不过他在我们当中，他可能甚至什么呢，他可能甚至做了节制祷告，洗了礼，每个月守圣餐。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说的，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悟觉来世全能的人，他却离了正道，神使他重新不悔改。所以你看这希伯来书作者知道说，在教会里头有这一小撮的人，这一小撮人可能也在我们当中，这一小撮人他们外在呢有基督徒的行为，他们甚至可以讲基督的言语他可以跟你辩论神学。不过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是2000年前希伯来书作者的教会和2000年后在伊朗东这个教会也是一样，在他们里头呢，他们是不信神的。不过这些不信神的人，一天会发生一件事情，他呢到了一天，他会叛教。你看这个箭头，他会从这里出来，去参加这个教会以外的人。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我们千万不能抛弃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他是尊贵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堂道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思想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持守这个道，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一生来敬拜这位尊贵的神，直到什么呢？直到一天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你见主的面的时候，这个大圈圈里头就有一种人，见主的面的时候，这个大圈圈里头只有信靠神的人。那些不信的人他再也不能和神玩抓迷藏，在这里可以，因为人看不到人的心，不过一天到了神的面的时候，人看得到他的心，他说这里不属于你。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认真的来思想我不知道谁是这样的人，谁是信主的，谁不信主的，不过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说，假如今天我诚心投靠神，这样我今天要来鼓励你们说，来爱慕神，来爱慕耶稣假如我从来没有在心里，我从来没有投靠过神，所以今天我想鼓励你，鼓励你来投靠这位尊贵的神，因为他是配得你投靠的。所以我们要用什么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尊贵呢？来明白这神何等的尊贵，我们就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角度吧。这个角度有点特别，因为他用一个我们很少听到的角度叫做预表的角度，或者 angle of typology 预表学一般我们说，我们会说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真实可靠的很多人会说因为圣经里头有很多预言旧约的预言呢一一的实现了，使到我们认识耶稣认识神的话也是可靠的。其实这个答案可能对一半而已其实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很宝贝的证据，那个宝贝的证据就是我们讲的预表。你知道吗？圣经奇妙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的预言，圣经奇妙的地方在于它这是一本66本书而组合的一本书，40位作者超过2000年来写成，竟然可以呈现一个救赎计划，一个庞大一个出人意料的救赎计划，竟然在这本书里头呢讲了这么多，竟然要带出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要说的是，当你看旧约的时候，旧约有很多的预表，可 能我们很少会听到，很少会用这个字叫预表，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圣经里头，他们有用另外一个字来帮助我们，叫做影儿或者影子或者模型啊，模型啊，怎么说呢？当你看旧约的时候啊，旧约有摩西，有亚伯拉罕，有亚伦，有大祭司，有祭物，甚至有圣殿，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儿，都是他的模型，都在等什么呢？等候那个真实的实体出现。我给你们个例子，今年我乌兰的几个男生，他们小六会考完了，我就带他们去小庆 celebration， 所以我就知道其中一个男生很喜欢很喜欢车啊，他是个车痴啊，所以我就说啊，不然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车的展览厅好不好？这样我就以为啊，七个斗油大就搞定了，这样不是这样的啊，没这么简单。他说汉阳传道，我告诉你，当天我要去看奔驰、宝马、兰博基尼、法拉利、劳斯莱斯，还有宾利啊 ，BMW、Benz、Lamborghini、Bentley， 还有等等的，哇，我吓呆了啊！所以真的那天去了，哇，我真的很有点不好意思。那个销售员看着我带着一班孩子们进来，当那个地方有游乐场，他就知道这个家伙啊来这边干嘛。不过我就问那个少年人，那个车痴啊，我就问他，哎，你这么喜欢，你家有很多模型啊，你去他家可以做一个展览厅，模型展览厅。这样他就告诉我一个很好的道理，他说模型呢永远是模型，实体呢永远是实体。你看我最贵的模型，爸爸买给我200块，不过你知道吗？汉阳传道，我摸那个60多万的跑马的那个跑车，那是60多万。所以他要告诉我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很正确。他说影儿终归是影儿，实体终归是实体。2-3千块钱的模型再贵也比不起那60多万的跑车。啊，这就是希伯来书所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假如你真去回去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去又跟随那些大祭司的话，你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是回去找模型。不过现在耶稣基督是那个实体，他是那60多万的跑车。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角度，他告诉我们说在希伯来书里头呢有一个实体，那实体是耶稣。影儿是谁啊？影儿是圣殿，是祭物，是亚伯拉罕，是亚伦，是摩西啊。这对他而言，我们要明白这个观念啊，天上的事情呢，地面上有些事情做影儿来彰显天上的真相。所以你听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在希伯来书第8章，他说在旧约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印象。你看没有啊，在这边所做的事情呢只不过是反映天上的形状。希伯来书这继续说，在第10章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记得吗？影子、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啊。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观念，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把影儿当成真相，不要把这真相当成影儿。当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每次我们看惊险片 trailers 你发现所有的惊险片呢都有一幕了很相似的了，那个主角可能就躲在这个讲台底下，像后面就背景音乐就咚咚咚咚，这样慢慢的他就看到一个影儿越来越靠近他了，就咚咚，那个背景音乐越来越大声，大家都盼什么？到底那真正的杀手是谁？你可以记得吗？可以想象吗？啊，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你知道吗？旧约的人呢，他们等这个影儿等很久了啊，看在等这个真相越来越靠近了。到了新约的时候啊哈，那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听保罗怎么说啊？保罗会这么说，在哥罗西书第2章，他说：所以我们不拘在饮食上，在节期，在月数，在安息日，也不可叫人论断你们。这些旧约的事情，原来是后世的影儿，看到没有？这些旧约的事情只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保罗记得说，那形体就是基督。这是保罗自己说的，哥罗西书第2章是67节。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看待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多么尊贵。他就是记得以后你再去买车的时候呢，耶稣就是真的那实体了，那几十万的跑车，那名车那是实体，他不是模型。所以今天希伯来书作者就用一个人物来帮我们明白这个观念。那个人物的名字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啊。所以你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呢，他讲了好多遍了。我念给你们听，在第五章呢第六节，他说就如经上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五章十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六章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七章十一节，我们为何又另外兴起一位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呢？七章十五节，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七章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你发现作者一直在重复那个观念。他说，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明白这个观念，为什么作者一直在重复这个观念，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不是照着利未的等次来做大祭司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明白。不过首先还没有明白之前，你知道吗，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在旧约，在 Old Testament， 在旧约呢是一个相当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一个人物。因为在整个旧约里头，你发现旧约里头有大概23214节经文里，不过你知道吗，在这23214节里头，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出现了几节？23214节里头，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呢只出现了九节。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做的事情，他用一个神秘的人物呢来让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明白原来这个神秘的人物只不过是一个模型，一个影子，一个影儿，在等候那个真相，那实体的出现。不过当我们要来明白这观念的时候，他也对我们很好，他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可以随意的来使用这个预表，这个预表有原则的。所以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呢，希伯来书作者就给我们三个重要的原则，这三个原则呢就在夹在你们的讲义里头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则吧第一个原则，这些原则呢帮助我们呢来避免我们叫做灵异解禁或者随便解释神的话语第一个原则就是预表影儿麦基洗德和真相耶稣基督都是历史的人物，都是历史的人物The historicity of the type and the anti-type。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当你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听他怎么说。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永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呢是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地方的王他见过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来的时候呢，他和亚伯拉罕有交流亚伯拉罕把东西给他，他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这个旧约的麦基洗德，是的，他很神秘，我们似乎不明白，不太认识他。不过他不是一个幻想，他不是一个幻想，他是一个人。这个人呢来到亚伯拉罕面前的时候，他是带饼带酒给亚伯拉罕的。这个人领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这个人甚至为亚伯拉罕祝福。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因此这个第一个原则会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的我们叫做灵异解禁。打个比方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是离我们现在大概一千年前，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很喜欢比较普遍的、比较流行的就是灵异解禁 怎么说呢？在那时有一个神学家这么的解释雅歌第一章第二节，我读给你们听。雅歌第一章第二节这么说，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当你读雅歌的时候，你知道是这首是一首情歌。背景是什么呢？在中东的婚礼啊，他们要唱情歌的。在我们这年头的婚礼是放 PowerPoint， 对吗？你去看 PowerPoint 啊，从小到大就幻灯片嘛。不过在他们的婚礼呢是唱情歌的。所以这就是在他们的文化里头。所以这首情歌里头的有一个新郎，有一个新娘。不过这些不是历史人物，这是情歌里头的两个主角。不过你听在一千年前他们怎么解释这节经文，他们怎么解释他用口与我亲嘴。那个解释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用口与我亲嘴的意思就是圣灵进入我的身内。Yeah. 所以我要说的是是的，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同意。不过这可能不是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呢？至少从希伯来书的角度，这新郎跟新妇，这雅歌里面的这个歌里头的这两个主角，他不是历史的人物。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还不够啊，我们就来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讲到说这旧约的麦基洗德和新约的麦基洗德，它有连贯性，还有 connection。我们怎么看得到呢？你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这么说，他头一个名翻出来是叫仁义王，他又名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是不再告诉我们一个很肤浅的连贯性。我不再只说当你去旧约的时候，你看到只要是树，只要是木，那个就是十字架，只要是红色的东西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的这不是希伯来书做的事情。他还告诉你说，你要看旧约的麦基洗德和新约的麦基洗德的关系呢，是有密切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你看，你注意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说，旧约的麦基洗德是王，新约的麦基洗德耶稣基督也是王。旧约的麦基洗德是祭司，新约的麦基洗德也是祭司。旧约的麦基洗德很尊贵，待会我告诉你他多么的尊贵。新约的麦基洗德也非常尊贵。旧约的麦基洗德的名字是和平王，新约的麦基洗德的名字也是和平王。旧约的麦基洗德是仁义王，新约的麦基洗德是仁义王。旧约的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家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新约的也是如此。所以你说那个旧约的，你刚才不告诉我这个麦基洗德是历史人物吗？他怎么会是无父无母无家谱呢？其实你要记得，当你读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吗？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呢，十四章他告诉你所有的四王的背景，五王的背景做了什么事情。不过当这个王来的时候，这个王叫麦基洗德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你想过为什么摩西这么做？为什么圣灵感动摩西竟然不要多提一点点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情？因为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影子，他在等一个以后无父无母无家谱无生之始无始之终的一个人来。所以因此呢，摩西在写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提，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家谱一样。因为他在等一个新约，一个真正无父无母无家谱的。所以严格的来说，耶稣基督真的是无父无母无家谱。我说严格的来说，约瑟不是他的父亲，玛利亚严格的来说也不是他的母亲，因为他是一个无父无母，他是自由永远的神。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你要看旧约的麦基洗德，新约的麦基洗德，你看 see the amount of connections， 你看还有多么多的连贯性，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到说这新约的麦基洗德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去尊崇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每次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会把这本书呢，把我们放在这本书的中间啊，有如什么？有如 all the Bible is all about me 啊，你错了，圣经不是关于你啊 ，the Bible is all about Jesus 啊，圣经是关于耶稣，那中心人物是耶稣，而不是我们。那这个观点很重要，否则的话，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没有这个隐儿的观念的话，你会把旧约的很多人物呢，当成是你的盼望，也是你的应许。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我们去年有一位朋友不在我们教会的他信主夫妇俩在等候一个孩子，不过试了很多年了都没有太大的进展。不过这姐妹呢和她谈的时候，你猜那姐妹告诉我们什么？这姐妹就把自己放在这圣经的中间，她告诉我们，她说撒拉、他玛、哈拿、路德，甚至新约的伊丽莎白他们就是神给我的应许我不会去做人工受孕的，我也不会去接受什么任何的治疗因为在圣经里头我有很多的应许，撒拉、他玛、哈拿，这些都是在旧约里头不能生孕的女人，不过过后的确能生孕了。你看到没有，她把她自己放在这圣经的中间，他说这些人都指向我，告诉我一天我要得我的孩子。不过我们需要跟他解释，这些人不是在指向你，这些人在指向以后到了新约，竟然有一个童贞女玛利亚，一个连丈夫都没有的少女，一个处女，竟然要生一个孩子。这些只不过是隐儿，那实体是那要来的耶稣基督，圣诞的意义。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圣经的重要性。我们要明白圣经，当我们明白这预表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圣经很深奥，圣经很奇妙。所以不仅仅是旧约的麦基洗德是历史人物，新约的是历史人物，不仅仅是旧约的麦基洗德和新约的麦基洗德有关系，而且更宝贝的是，旧约的麦基洗德到新约的麦基洗德呢，有一个高潮性。新约的麦基洗德是高潮，不是旧约的麦基洗德。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四节，你看，当这亚伯拉罕来到看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明白一个观念，他明白说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很尊贵的王，很尊贵的大祭司。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第四节他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书作者劝教会的人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掠回来的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以这代表什么？这麦基洗德有多么的尊贵，最好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你要知道，当你读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一个大人物。刚才记得吗？牧师在那说，哇，这十四章打打杀杀，那打打杀杀背后要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四王杀五王，最后四王胜了五王，不过谁胜了四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胜了四王，就是说在当时创世纪十四章，在那时候最有能力的是谁？亚伯拉罕。这亚伯拉罕竟然看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同意，他也确认麦基洗德比他来的更尊贵，因此这最有权力的王把十分之一给了他在以上的那个王，叫麦基洗德。这就是创世纪十四章告诉我们的观念。所以因此呢，希伯来书作者会说，旧约的那个麦基洗德是一个很尊贵的人物，你看到没有？是一个很尊贵的人物。这个尊贵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不只是把十分之一给他，尊贵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希望这个麦基洗德为他祝福。他承认自己是位分小的，他来到这个位分大的求他祝福。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代表全以色列民来 敬拜，来来顺服这位大祭司，这位大麦基洗德的大祭司。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个观念，在旧约的这个麦基洗德呢，是一个很尊贵很尊贵的人物。不过在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你真认识耶稣的话，耶稣比这麦基洗德来得更加的尊贵。为什么？因为耶稣不仅仅是平安丸，他是赐平安的丸。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公义王，他是使你和我公义的王。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的王，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的王。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说什么呢？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这宇宙万物的王。自古以来没有影儿比形体来得更尊贵，来得更辉煌。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尊贵很尊贵的神。所以你听撒加利亚先知怎么说，他说他要建造耶路撒冷的殿，并担负尊贵，他就是耶稣基督坐在位上掌王权，他也要在位上做祭司，使这两职之间等定和筹定和平。所以这是撒加利亚先知说的话，他说一天这个实体要来，他不仅仅是王，坐在天上宝座上的王，他也是在天上宝座上的大祭司，他要筹定和平，他要在这两支领之间呢筹定和平。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要明白的观念。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至少我明白说，当我以后读旧约的时候，我要知道旧约是耶稣基督的影儿，他们都在等，就好像那个惊险片一样，噔噔噔噔噔噔，耶稣来了我再也不用那些影儿了，因为我今天有那实体，我今天有那真相，我不需要回去了。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里头不献祭不守节期为什么？因为这些是影儿，我们现在有实体，我们有真相。这不是希伯来书作者讲的，这也不仅仅是保罗自己说的，这也是耶稣自己说的。你看他怎么用预表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他用预表学，他说你记得吗，尼哥底母，摩西怎么把铜蛇举起来，人子也要如此。你看到没有，他还做一个 connection， 他让我们明白旧约的那个铜蛇一天要成为新约的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我喜欢我的美国的教授，我的院长，他经常会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说新约就是旧约的高潮，也是旧约的解释英文是 The New Testament is the explanation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会把圣经看为两半，旧约是一个很可怕的神，天天打打杀杀很生气的神，旧约是一个很慈爱的神，天天撒养我们。所以新约旧约有两个不同的神，不是的，新约旧约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新约解释了旧约，新约也是旧约的高潮。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在座的朋友们，为什么基督徒整天看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呢？因为圣经是一本你和我写不出来的书，你和我不可能写一本这样的书，你和我呢不可能通过66本书，通过40位作者，通过2000年的历史，竟然写出一个统一的计划来带出一个人物叫耶稣基督。除非什么呢？除非这本书是神自己写的。所以因此只要你有机会和回教徒谈话的时候呢，你知道回教徒怎么称我们基督徒吗？你知道吗？回教徒称基督徒为那本书的人， The people of the book。 为什么？因为从回教徒的角度呢，这些基督徒非常尊重高举这本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神迹，这本书带出一个尊贵的人物叫耶稣基督。在这本书里头他统一核心，他没有冲突。在这本书里头呢，他天衣无缝，让我明白到神那永不改变的旨意，让我们知道神那不可估量的智慧， 让我们知道晓得那从医师讲的话语，这就是圣经。圣经不是的中心不是你和我，圣经的中心是耶稣。今天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认识了在旧约竟然都在等候一个珍贵的真实，一个珍贵的真实的实体，那就是新约的麦基洗德。旧约的麦基洗德只不过是一个影儿，耶稣是这位的这新约的麦基洗德，他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尊贵呢？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不仅仅与旧约的麦基洗德有关系尊贵，更重要的是这位新约的麦基洗德他本身是神，他是天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位新约的麦基洗德呢如此的尊贵，因为他成为我们的祭物。这位新约的麦基洗德如此的尊贵，因为他成为罪人的代表。这位新约的麦基洗德尊贵，因为他为我们而生，他为我们而来，为我们而苦，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而复活，为我们祈求，他甚至为我们在天上预备永恒的家。因此这位麦基洗德呢，这位新约的麦基洗德是配得我们爱慕，配得我们尊贵的。弟兄姐妹们只有这位既谦卑又尊贵的大祭司配得我们效法，只有这位完全又尊贵的大祭司配得我们投靠，只有这位既不变又尊贵的大祭司配得我们服侍，只有这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爱慕，因为他先爱我们，他先爱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故事来结束，这故事要带出一个观念因为这样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只有耶稣基督这位爱我们的大祭司才可以满足我们。那故事就是大概20年前我和三位弟兄一起去台北在其中一位是启文弟兄，他今天不在去外头公干。所以我记得当我带他们去那个台北的那个小村庄的时候第一个晚上大家都很沮丧，很凄凉一个小木屋小木屋就是一盏油灯那天又刮大风下大雨很冷所以四个男人看着彼此来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所以我们去什么地方呢那是一个难民村当中国在打内战的时候共产党赢了，所以国民党的党员去哪里逃难，有些逃到缅甸，有些逃到台北。所以我们去的那个难民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难民村。所以在那里的居民呢什么都没有呢，真的什么都没有，他没有身份，他没有地位，他没有产业，什么都没有，他们真的是难民。我们就在那边，所以你知道吗，这些难民在那边叫我一首歌，我在那边我以为去那边是我要给他们很多东西不过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叫了我一首歌，这首歌我整辈子都在唱这是我从这难民当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宝贝的一个歌。不过歌怎么说呢，这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这些难民的孩子们呢，他说汉阳老师我教你怎么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不是吗，难民啊，弟兄姐妹们，除了神以外天上还有谁呢，你在天上宝座前没有这位大祭司的话，你天上一个人都没有，天上一个人都没有。哥接着说，他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谁能擦干我的眼泪，谁能真的明白我的痛苦，我生活里头的悲哀，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只有耶稣才可以在天上等你，只有耶稣才可以在地上擦干你的眼泪，成为你的安慰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你这生要选，你要选对人，你要选这位在真神宝座前的这位大祭司。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会唱的弟兄姐妹们和我一起唱吧。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永恒，直到永远。
我们低头，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是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的肉体，他的心肠真的是渐渐的衰退，不过主告诉我们，他哪怕路再难走，那个低谷再黑暗，神告诉我们，他仍然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当我们走完这世界上的路程的时候，我们正要问自己，我在天上有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你天上没有耶稣，你在天上的地上什么都没有。不过今天耶稣告诉你说，你天上有我，天上地上你得满足，因为只有耶稣才可以擦干我们的眼泪，只有耶稣才可以带我们安慰。一天我们的亲人要离开我们，一天我们的肉体要衰残，一天我们要软弱，我们甚至要死亡，不过我们这生最大的盼望是这位尊贵的大祭司。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求，求主帮助我们，倘若在我们当中有心理刚硬的人，这么多年来在神面前躲躲藏藏，在教会里头你是个不信主的人，今天听神的话，回到神面前跟神说，神我要耶稣，因为是耶稣答应我们在天上地上他与我们同在。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在这黑暗迷失的世代里头，神，你怜悯我们，你赐给我们恩典，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这位我们从未看见的耶稣，让我们盼望 这位答应我们的耶稣，他答应我们，他在天上为我们祈求，他答应我们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主，在这地面上，是的，我们的肉体会衰退，我们的心肠会软弱，不过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答应我们，我们在天上有那永远的福分盼望。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